好，我们继续上节所讲的。上节说，这个一切众生界啊，由于这个业力所感呢、啊，就有六根、六尘、六识啊，这样隔障禁锢啊，就因此就分将化界，所以因为分将化界的关系，所以十方国土就变成很辽远悬殊啊，就十方国土就辽远悬殊啊，此界他方就不能够相知相见啊。那现在因为藏佛的威神之力，所以就破了事的比量跟非量，而显示出根的限量，就明相归性。那一切都成本性中事，啊，一切都复归为本性中事，因为本来十方国土都是我们一心所成的，那现在因为佛的威神之力加持，所以就一切相都泯灭了，而归于一性，啊，所以就能够这一切都化成这个本性中事，因此我们就能够见之如掌中，的东西一样，掌中果。因此这个无边刹土就毫不隔越，就融合为一。融合为一，那这就是成一真法界。就成一真法界。那我们因为得见此一真法界，因此这就叫做入法界。还有呢，其实依理而言呢，这一切世界本来是一体的。但是众生异于妄事，分别自他而起我所的计着，因此有一个我的这个无明之壳啊，将这个我就层层裹住啊，保护自己，就成了自我防卫的体系坚牢不可破。坚不可破。众生因为自己妄事分别所以分别自他，然后因此产生一个这无明之壳，把这个我给包起来这样包裹起来，就变成这个无明之壳，就变成一个防卫自我防卫体这是很坚硬的那。所以这个我在里面出不去，然后别人也攻不进来，这样子。那所以，自生他世是这样子那么自生他生有一个防卫体，那自家他家又有一个更大的防卫体，都是一个我相的防卫体。然后自国他国也是一样都有一层。好像铜墙铁壁一样，把这个"我"字给锁住。那这个墙呢是什么？这个墙啊，说是无明之壳，也可以说是众生自心的铁围山这个令这个山外的光明就不能进去那山内无始以来就是一片黑暗。铁围山里面是一片黑暗所以众生无始以来就是一直在这一个自心的铁围山里面的黑暗之中的摸索前进，这个颠颠簸簸的，这个跌跌撞撞这个常常就弄得鼻青眼肿体无完肤，所以这个。因为颠颠簸簸，就妄行妄造所以糊里糊涂的受 种种的大苦，而毫不自知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做，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受苦，啊，都不了解，啊，这个我在差不多30年前了嘛，那个闭关，然后有一天我就坐在佛前，盘腿啊，然后我就自己问说：“世尊，这个众生为什么这么苦？”不过世尊没有回答我，我那时候觉得就很苦，但是问世尊，世尊也没回答我。后来就渐渐知道了啊。所以这一切的无名生死流转啊，都是拜自心的铁围山这分隔内外所成的啊。分隔内外就成了一个黑暗世界啊。那如果一念觉了啊，觉知悟了，那么这个觉了的心光法光啊，就会化作一个强力的火啊，像我们那个在汉街那个青阳诀啊一样，就可以把铁围山的这个那个大锁哈，给它融掉，所以铁围山门就会打开了啊。那个铁门一打开，佛日照耀，那山中的铁围山里面那个真我就会顿然就解放出来了啊，解放得到解放解脱。那至于佛的法海之中啊，能够遨游自在啊，而且能够亲见法王。所以这是说这个诸世界，这个260页那个这个诸世界合成一界啊，那么为什么会能够合成一界？因为没有妄事分隔，没有妄事的分隔，所以这个诸世界就合成一界，这一界就什么一真法界嘛，就一个真法界，所以就没有区隔的啊。那我们众生就有种种的区隔，不要说是他方世界，即使就在目前自他之间都有很大的这个分隔，对不对啊？乃至于呢，这个夫妇虽然亲爱啊，但是同床异梦的也很多啊，对不对？你想你的，我想我的，哎，然后这个，你有零用金，我有我的私房钱，对，这个就不能合成一界了嘛，是不是？哎，光是一张床上就不能合成一界了，更何况是别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嘛，有分别心嘛，哎，即使是夫妇也分别彼此，对不对？哎，这诸世界就不能合成一界了。即使如来威神之力也没办法，哎。所以你如果是真学佛人的话，首先要做不做分别心哈，夫妇就先不要分彼此啊。那乃至于做子女的就不要跟父母分彼此，哎，这很难啊，对不对？哎，但是要做了，哎，那为什么要分彼此呢？为什么？保护我，哎，这有个专线，保护我专线，哎，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要保护自己，所以要跟别人分清楚，哎，啊， 所以这个佛法不是用嘴巴讲的，你要做出来，你要实际去做。那实际去做，那说哎呀很困难啊，当然很困难嘛，对。因为这个我哪那么容易破呢？这个铁围山哪那么容易消掉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太过保护自己啊，这个是消除我相的第一步啊。接着，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成听啊。所以因为合成一界了嘛，所以这个其他国土的这个诸大菩萨呢，就跟我们这个娑婆界就变成很近了啊，所以就他们就不用过来听，就在他那，在他家就可以听了，好吧？所以如果十方世界合成一界，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阿处悲佛，也可以看到阿弥陀佛，对不对啊？那还有什么往生不往生？那我们都是同一届的，对不对？同一届的毕业生啊，同一届的，那还有什么往生不往生？就都是大家，我们一家都是人了嘛，对不对？我们都是一家人啦，故意讲的啦，都没有听懂。这个讲笑话还要解释，真是很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说，有的人顿啊，然后讲了什么笑话听不懂，然后跟他解释一下，解释一下他就哈哈大笑，然后讲的人就觉得很没味道，本来是很好笑，结果那笑话一解释就不好笑了，你知道啊？好，看这个262页，六种震动，动其勇震吼急啊。那么《大般若经》卷一里面讲说，为什么引《大般若经》？你知道吗？因为 suppose 这个《大般若经》讲般若的嘛，是最不着相的，对不对？但是《大般若经》里面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因为大般若经讲的都是性上的东西啊，主要都般若的般若性。尔时世尊在狮子座入狮子游戏三昧，以神通力感动三千大千世界国土六种震动啊。这感动是感得的意思了啊。这个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边涌中没，中涌边没，啊，地皆柔软，令众生和悦。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就是显示说如来的威神了，如来的神通，这个无量无边，甚至于连大地都能够，三千大千世界的国土啊，都能够这样震动，啊，那连星球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有100亿个星球嘛，都让他们能够动来动去，跟乒乓球一样，哎，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上次讲还是讲小止观的时候嘛，就众生得到一点点修行，一点点境界就很大不了啊，对不对？乃至于外道这个感得这个神灵附体啊，然后就觉得很不得了。那什么不得了？你看我们佛世尊把这三千大千世界当乒乓球一样来看，对不对？然后让他们跳来跳去的，这都没什么，对不对？然后一放光就照彻三千大千世界，对不对？而且那个光很强，令人很舒服，又不会刺眼， 然后也不会太烫，对，那你看多好，那所以这个佛的境界就这么的不可思议，所以一切世间的这种境界，那都没有什么好谈的，哎，都所以因此都不要生什么贪爱，啊，甚至于我就这么说，佛能够起这样大的神通威力啊，但是他也不贪这个神通，你懂吗？哎，他就是为了要证明给你看，说我因为开了大智慧，所以我可以这样子玩，你懂吗？哎，可是这样玩只是很好玩，我也不贪这个游戏，哎，只是要让你们知道这个佛的威神智力的厉害，这样子而已，哎，所以求智慧得菩提以后，能够产生这样子的利用。而能够产生这样的利用啊，自身不贪爱，甚至于就是由于不贪爱，所以才能够产生这样子的利用啊。我为什么？我刚刚讲不是说？这样佛菩萨这样玩，对不对？我说这样玩是对的，你知道吗？游戏神通，神通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得了，但是对他来讲如游戏一样，游戏的意思嘛，就是很轻松，而且很容易，就是游戏。好。接着，普佛世界就代表众生自身当体啊。那六种震动代表六世妄心将破，这样的意思啊。下面一条，十方围城国土一时开现。围城国土啊，这国土就是跟佛土或是佛世界是相同的意思啊，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围城国土就是无量的国土的意思。那么，这在这个事相上来说，也就是十方无量的如围城的佛土，皆一时开显出来，令众生都能够看见啊。所以生在佛世是，你看，太好了，对不对？你不要说看到十方世界佛土，你看这个佛对着你呢一讲经，哎，就开悟了，对不对？也不要像我们修了半天，修对修错还不知道，更何况说开悟，对不对？所以太好了。甚至于你看那些善财比丘，都不用剃发了，对不对？也不用去买袈裟、买钵，对不对？那，然后善财比丘就须发自若，袈裟着身，然后当下就成比丘了。那也没有，也不要经过什么三坛大戒，对，就已经得戒了，就已经是比丘了。太好了，对，我那时候看到这种经文呢，很令人感动啊。那其他都不说，这个确实都是真的，因为有好多个善财比丘啊，所以你看生在佛世实在太好，能够亲自见佛，太好的事情了，于性上来说呢，这个就是十方围城国土是自心自性啊，那。因为自心自性含藏无量的妙宝，啊，也就是这个十方佛土，也是一样的含藏在这个本性之中，所以就称为如来藏，啊，所以我们本性称为如来藏，就是一切无量的妙宝都含藏在里面，一时就是顿时的意思啊，那一时开现就是表示。 由于佛的开示及威神力的加持啊，众生的佛性就得以顿时开现啊。所以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现，就代表这个佛性，众生的佛性一时开现的意思啊。那这就表示本经啊是无上的顿法啊，就一时嘛，就是顿时啊。所以在前面佛说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啊，这句话实在是很棒啊。这个是故能令未悟者不利生起或法身啊。下面一条，佛之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在相上来说呢，真的是佛以威神之力令诸佛世界都合成一个世界一样啊，表示十方法界是一真法界。那性上来说呢，这个佛的威神是指众生的本有之光，诸世界呢是指众生自心妄想将自本心种种的分别区隔，因而就化一经名为六合合，于是就内外隔碍不通。现在因为佛的开示而悟得自性本有威神，而将自心区隔的世界全部都打通了，所以就到了圆通的地步啊。圆通了以后通了嘛，所以就还成一个本真啊，就变成一真，自心就变成一真，而不是六合合了啊。接着下一条263页，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成听。这有三个意思，从相上来说，就好像这个经文所说的，十方世界诸大菩萨就不用离开本国，也不起于坐，就合掌在他的本地呀、啊，就合掌听释迦世尊说法。第二个呢，是从相上，从性上来看，其世界就是自心的本性啊。那诸大菩萨是表示诸事啊，皆住本国，表示诸事不起不动啊，或是不动不起。而合掌成听，就是以清净的本心供持如来妙法啊。那么第三个呢，是从密教来说，这就是深密的意思。其世界是指自心中的大曼达拉，那诸大菩萨就是这个曼达拉中的诸尊啊。那皆住本国，那就是诸尊都住于本尊三昧啊。那么合，或是本尊三昧也，合掌成听，就是无言受教护持。这样懂吗？不懂。其世界就自心是一个大曼达拉，曼达拉知道吧？曼达拉就是诸圣汇集的地方，叫曼达拉。曼达拉意思是诸圣汇集之处啊。本来曼达拉的原意是什么？曼达拉的原意是供坛，供坛或是坛啊。那坛是什么？坛就是设供嘛啊，就是要供佛菩萨啊。那除了供品以外，还有放了佛菩萨的像啊，那个坛就叫做曼达拉啊。那这是原意。然后诸圣汇集的意思是说，这是隐身意，它的本意是供坛 好，那最原本最原本的意思就是放贡品的地方了，只放贡品。然后接着，因为要供佛菩萨或是供哪一尊，然后就除了贡品以外，在贡品的那个前面也放上这个你要供的那一尊或是诸尊的像，所以这个供坛就这个变成转成就代表这个所供的诸尊以及供物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本意，然后接着引申意啊，引申意啊，就也就是说，因为你供诸佛菩萨、供诸尊啊，然后诸尊就会来了，对不对？啊，来了来受供，所以诸尊来这个坛上受供，所以就引申说那个坛呐，就是诸圣汇集的地方，所以就不再指这个供物或是所供的诸尊像，而是就是诸尊就在那里汇集了，诸贤圣在那里汇集的地方，就叫做坛或是曼达拉，这样子。我们中文称为坛，梵文称为曼达拉，听到吗？然后把那个诸尊汇集的那个地方，那所汇集的那些诸尊都画出来啊，比如说，释迦佛，然后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然后还有诸天，然后，因为他这个贤圣来的时候不会只有一个嘛，哦，就他的眷属都来了，啊，所以是像刚刚讲就是华严三圣，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声闻缘觉等等，还有那个诸天鬼神啊，然后这个金刚护法，然后都把它画起来，那个就称为曼达拉，这样的吗？所以诸圣汇集之处，那本来是说诸圣汇集之处，那最后就是指诸尊的意思了，就诸那个地方的诸尊就叫曼达拉，哎，那这个诸尊在那里，那它有一定的位置，一定的次序，对不对？比如说，如果是华严三圣，那一定是释迦世尊在最中间，然后文殊、普贤等等等，这样子。那这样子，然后都把它画出来，那个就变成一个曼达拉，这样的吗？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指自性中的一个大曼达拉，这曼达拉有很多种。那么大曼达拉是把那个，这个诸尊的那个形象，画出来，佛的佛像、菩萨像画出来，那么这叫大曼达拉。那另外还有三昧耶曼达拉，就是画法器的啦，等等等，总共有大三法界。这四种曼达拉，那么大就大曼达拉是画那个诸尊的形象啊。那么，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代表这个自心的大曼达拉。那为什么说自心的大曼达拉？因为我们自心就有一尊佛，然后那个佛一定有伴侣，一定有眷属。那么，那些眷属，那个佛是谁呢？那佛就是本师，就是第八师，就是心。然后，诸菩萨呢，就是心所有法。所以这一个就这个心所的整个就是。那些都是曼达拉里面的贤圣，为什么？把心心所法就当体就以性来看，它是清净无染的，犹如贤圣一样，这样的吧？这就是密教的甚深的意思啊。这 密教圣身的意思的时候，就是跟性跟性中是相通的，
啊，
所以你要懂会，你要学密教呢，就必须要这个性中要通，然后刚刚也讲了这个心心说法嘛，那相中也要通，这样你才能通达。所以那个这个弘法大师也是空海大师啊，他虽然是传密教啊，但是他说这个真言宗弟子也应该要研习般若跟法相
啊，
的原因就是这样的，般若是代表性啊，法相就代表相嘛，对不对？性跟相两宗都要学，才能够把真正把密教给学通啊。所以这个自心有一个大满大啦，那么这个在内呢，如果是凡夫就现出是心心说法啊，那如果是圣贤的话，显出就是有佛菩萨在里面，知道吗？自心中有佛菩萨都在里面，这叫大满大啦啊。那于外所现的话，就变成诸世界，就一切世界啊，就是这个自心满大啦所现啊，这样懂吗？啊，然后诸大菩萨，也就是这满大啦中的诸圣，皆住本国，就是说这满大啦中的本国的这些诸尊贤圣啊，都住在他的本尊三昧耶里面啊，这样懂吗？啊，三昧耶就是本事，本事愿力，本事愿力是什么呢？这佛菩萨本事愿力就不外乎自度度他嘛。合掌称听就是无言护教啊，无言受教护教啊。啊，这样懂了哈。好，看264页，翻过去了哈，第七节。世出世间二种根本。经文：佛告阿难，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叉聚。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即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煮沙，欲成家传，重经成劫，终不能得。好，看这一段。佛告阿难，这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无始就是无始劫来啊。那为什么叫无始呢？事实上这无始是佛是站在众生的角度来说的，因为对于佛菩萨来讲并不是无始，是有一个始，但是那个始太久远太久远，那用文字来讲这个众生也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就把它称为无始啊。那因为智慧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把它称为无始啊。表示说很久远的意思啊。种种颠倒，因为迷真执妄啊，所以就种种的颠倒妄想，起惑造业啊。业种自然，这业种的意思是这业熏成种啊，因此就法尔自然啊，法尔就法就是这样子，哎，尔就是如是了啊。那如是什么意思啊？如是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啊，所以这由于业熏成种，因此就法尔自然如是因 如是果，而感着生死果报，啊。所以这个种种颠倒呢，就颠倒妄想，这是因。那业呢，就是造业，啊。颠倒就是妄想，就起惑了啊。所以颠倒就是起惑，然后业就是造业啊。那自然就自然感果这样的。所以有这样的因，他就自然就感的那个果啊，如二叉苣。这二叉苣啊，是印度的一种水果，啊，我们中国是没有的。这种果啊，是一地三果，一地三果。那这个一地，就代表这个，代表这个无明因，无明啊，啊，由于一个无明，因着三果什么起惑、造业、受报，代表这三个，啊，所以这二叉苣是那个果的名称啊，所以表示说这个起惑、造业、受报。都是在一起，对，一体难分啊。诸修行人，甚至于修行人呢、啊，不能得成无上菩提，由于没有体会真心呢、啊，啊，而不以这真心为本修因，反而以生灭心当作本修因，啊。就不能够成就佛的无上菩提啊，佛的无上觉道之果，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啊，不但不能成就佛的无上菩提，乃至于就偏离了佛事佛圣啊，偏离了佛圣，而成就了声闻缘觉啊，就停滞在化城里面，所以因为他的修因不对啊，啊，就成了学本来是学佛圣的，结果变成学二圣，然后即成外道。甚至于走到这个邪道里面去了，就成为外道，然后最后就升为诸天，乃至于就悟成为魔王跟魔的眷属啊。那么所以这个学佛很困难，这个如果你不是守着很纯净的路的话，就很容易就学偏了啊，学偏就不能得到这个所谓的正果了啊。然后皆由不知二种根本啊，这个而错乱修习啊，因为不知道这个修行的根本呢、啊、所以就乱修啊，错修或是乱修啊，这个不知，所以不知根本，所以乱修啊。那我们这个世俗有讲说，不知者不过，对不对？可是佛法不是这样子，佛法是不知即是过，因为不知，所以才会犯过。那最明白的就是众生因无明，所以造业嘛，对。但是不因为你无明造业，那因为不知嘛，所以就不受果报，会不会？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不知还是要受果报，就好像不要说是佛法，就像世间法一样， 你有一个人如果犯了一个什么法，然后被警察抓去了，然后这个抓到法庭去判决，那你跟法官讲说，我不知道有这么一条法律，这样行不行？不行，没用嘛。啊，虽然法律可能很复杂，你不知道，可是你犯了错，你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这个解释说，当作理由说你犯错而能够无过是不可以的。乃至于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然后你看到那个，如果你没有注意，然后没有注意到那红绿灯，哦，那是红灯的时候，你就开过去了，然后接着警察就追上来，或者是被照相了，对不对？啊，那你跟警察讲说，我没看到红灯，这样行不行？也是不行嘛，啊，没有看到就不知道有红灯，那个还是一样要开罚单呐，对不对？啊，所以不知者无过，这是错的，啊。要怎么说呢？第一个，因为不知方成过，你不知才会造过啊。第二个呢，不知本身就是过啊。为什么？因为不知就是无明啊，无明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所以啊，因为众生不知，所以犯过，所以佛法是自性的宗教啊。佛法是自性的宗教，要令众生都能够觉知、了知，乃至于悟知啊，所以是自性的宗教。这自性相对于感性。其他的外道都是感性的，那我们佛法就不是用感性的，外道都是感性的，用谈话讲就是我感情的，都是用感情的，因为他不用智慧，你懂吗？所以如果以前的人就说错解说佛法是迷信的，不对。外道才是迷信，佛法是悟性，不是迷信。那如果你有研究西洋文学或是西洋哲学宗教，你就知道他们基督教这个特别推崇的就是说耶稣的 passion 就是热情了啊。那是说他指他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们认为说那个他是为众生而死的啊，为了要救众生而死。事实上是他是被他的徒弟们出卖的嘛啊，所以不是为了众生而死，他的死亡是一个政治事件。不是宗教事件，是政治事件。所以他们是着重这个他的 passion 啊，那 passion 就是热情啊。可是我们佛法是不看重那个，觉得那个热情是不好的。这个菩萨是大有情，但是不讲这个热情，所以佛法是讲自性的，是知性的，不是感性的。那他们这外道就讲感性的，然后所以你看看，这就是为什么外道容易很激进，容易激进的原因，容易激进，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用感情在信他们的宗教，他们不是用智慧在信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宗教呢是不允许你去问问题的，也不希望你去多了解，因为所有的那些这个 这个圣经里面的境界啊，耶经里面的境界，他们都说是神说的话，而神的境界才能了解我们，这个人呢、啊、是不能了解，所以你也不用多去探讨，也不要有问题，那所以他们的信仰是 unquestioning。The question 你们知道吗？是问问题，对不对？啊、哦，发问，当动词的时候是发问。那 unquestioning 就是不发问的，你不可以问问题的。不像我们佛法，你可以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们是不行的。那你说，那他们都不可以问问题，是这样子。比如说，你问问看，你说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一个伊甸园？那神父会跟你讲，或是牧师跟你讲，这个神的意志，这我们不知道。那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亚当？那创造一个亚当以后，为什么还要造一个夏娃，让他来惹祸？啊，因为如果不是夏娃的话，那么蛇就没有办法去引诱他咬苹果，对不对？然后又想说，那既然苹果不能吃的话，为什么上帝要造一个苹果树在那边？好吧，那你造一个生苹果树那也可以，但是你不要让它结果，不是可以吗？对，你那个苹果树没有苹果的苹果树可以吧？那像那个蛇在神通广大，因为没有苹果，夏娃也不能去吃啊，对，那所以人就不会堕落嘛，对不对？那你若是全知全能的话，上帝若是全知全能，那你问神父说，上帝若是全知全能，他应该知道说，这个他所造的人哦，不是那么完美，他还意志是还是很薄弱的，他是会受诱惑的，哎，所以你就不要害他嘛，是不是啊、哦？这个，然后你明明知道那个苹果树是吃不得的，对不对？那你偏偏又要造一个苹果树在那边，又让它结果，然后又还让撒旦化成蛇进去。那你撒旦你不能杀死也没关系，如果你是全知全能，你应该把撒旦给杀死，对不对？可是你又不把他，你也不把他，你杀他有没有杀不死啊？然后又让他混进你的伊甸园里面啊，然后还去骗你这个杰作的亚当夏娃，让他去吃苹果，那不是陷他于不义吗？这些问题你都不能问，你知道吗？如果在中古时期的话，你这样一问的话，你没有信心就要把你烧死，你知道吧？因为你是异端邪说，是撒旦的化身，烧掉。所以他们的宗教是 unquestioning， 而且他们这个耶和华讲的话是 unquestionable， 是绝对不能问的，你知道吧？那你看看，你看我们的佛，那么小阿难还跟世尊他们斗嘴了，对不对？啊，还辩了半天，然后佛一定会说：“你不要辩了，你迷就迷，你不要辩那么多。”对，那讲了很多歪理十八条，你不要讲，啊、可不可以这样？可以嘛？是不是？哎、啊，可是这样的话，他还是不会悟嘛？对，就是所以。佛法是什么？是启发式的，对，要启发他开悟。那这外道呢，就是强迫式的、教条式的，啊，那你就是要这样子。那所以呢，信耶稣就得永生了，不信上帝就下地狱了，对不对？哎，那如果照佛法这样子的话，那不信佛的人不是都完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教跟回教这么。互相打，因为每一个人他们都自认他们所信的是唯一的真理，你知道吗？那他们所信的神是唯一的真神，这奇怪的是他们的神是同一个，所以搞不清楚。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用感情来信他的宗教。 然后用感情来信他们宗教，用感情来护他自己的宗教，然后所以一切不信的人都该杀，这样的。那我们佛法这个就差太远了，他们跟我们的佛法，哎，我们是知性的，是理性的，那反过来说，西方的宗教都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是非知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古时期这个宗教统治以后，到了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叫理性主义，有没有？理性主义就是在反宗教的非理性，你懂吗？反他们基督教的非理性，这个非理性的基督教统治了西洋2000年，他们要那个时候要反了。那啊，所以我们回头看这经文啊，因为不懂这个二种根本的错乱修习啊，因此就成了小圣外道、诸天魔王、魔眷属等等。那这犹如主杀欲成家传，这又是佛的一个妙喻啊。主杀欲成妙欲成家传啊，征杀成犯啊，那么所以重金成劫终不能得啊。我给他加一句话，你主杀想要成犯，重金成劫是吗？指名热杀，所以啊，我为什么常常讲这个外道的事情，要凸显我们佛法的殊胜。所以啊，真正的佛弟子对佛法有真正的认识跟信心的，就不要再讲，哎呀，哎，只要一切这个教人做好事的都是好的，就不要这样讲了。哎，那个就是什么愚痴，没有搞清楚佛法的精神跟外佛法的精神跟佛法的殊胜，以及外道根本就没得比，所以我们佛法称为无比法，阿毗达摩。好，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啊，这个。最后一句话，刚刚讲阿毗达摩，对不对？啊、哦，还在录吗？这个无比法就是阿毗达摩啊。哦